重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0年4月14号到4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任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悟，见证法轮大法是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创作见证法轮大法文章的一点体会，作者莲子。明慧编辑部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刊出已经半月有余了，由于自己没有创作书法、隶、尾碑、楷、传统工艺、绘画、摄影、音乐、专访、文字、广播、电视等作品的技能，便写了一篇法轮大法现代神话文章。由于自己文化底蕴很浅，虽然写的质量不高，但我努力去做了，因为我悟到了见证法轮大法是大法弟子的伟大责任和使命。当时看了通知就知道应该写，可是犹豫了几天才拿起笔来，主要障碍是怕写不好，怕写的内容不符合通知要求的三个主题。可是想到把宇宙大法传出来，又为渡我们回到自己的世界中去，挽救在十恶毒世中被谎言蒙蔽和毒害的众生而操碎了心的慈悲伟大的师尊，想到明慧编辑部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征集这些稿件的伟大意义和目的，就又坚定了自己参与创作的这一念。由于师尊的慈悲加持和点悟，文章写得很顺利。十多年来，同修们在得法、证实大法和救度众生中的那些可歌可泣、可敬可佩的伟大神迹，就像过电影一样，在脑中历历在目。在平时累积的一些素材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从本地区的大法弟子的修炼事迹中选定了40多个小故事，并把这些内容分裂了，从大法弟子的得法经历和身心变化见证大法的神奇与美好，从大法弟子的讲真相中见证大法对众生的慈悲与苦度，从世人对大法的神奇评说中见证大法的得民心与顺民意等三个方面的主题。这样一篇法轮大法现代神话就写成了，此稿已经投到明慧编辑部。至于能否采用，我不去想，只觉得尽了一个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我们全世界有1亿多大法弟子，每个人在得法、证实大法和救度众生中的那些个修炼历程都可以写一本修炼故事了。我认为把这些故事写出来，一是可以给后人留下参照的路，二是如果这些作品发表出来，可以起到证实大法、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和救度众生的作用，三是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修炼历程的一个总结和提炼过程，从中会总结经验，找出不足，使自己尽快的提高升华上来。四是也算是以这种特有的方式向慈悲苦度我们的伟大师尊做一次汇报吧，一举几得的好事，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可能有些没有写作和创作技能的同修会想，我既不会写文章，又不会创作什么作品，怎么参与呢？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能够参与的，你不会写，可以把自己在得法、证实大法和救度众生中的那些个修炼历程说出来，让有写作技能的同修帮助写出来，也算是提供的一份素材。大法弟子中也有一些会书法、隶、尾碑、楷、传统工艺、绘画、摄影、 音乐等技能的，自己也可以创作。我个人所悟，师父什么也不要我们的，只要我们那颗心，慈悲伟大的师尊和大法把我们从万劫不复的地狱中捞起来，给予了我们那么多常人想得都得不到的东西，又赐予了我们连宇宙中众神都羡慕不已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难道我们连一点感恩和回报的一点心意都没有了吗？眼看离截稿日期只剩下20天了，同修们赶快拿起笔来，动起手来，向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和大法献上一份小小的礼品和心意。见证法轮大法的神圣和美好，是我们做弟子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啊。
去掉对同修的情，作者景莲。最近发现我对一位同修的情已经很重了，隔一段时间不见就会想念他。每次他来的时候，我都会把好吃的拿出来给他吃，他也会偶尔给我带一些稀有的零食，那时我就会显得很高兴，有一种得到了长辈宠爱的感觉。每次他走的时候，我都会依依不舍地告诉他以后常来呀，心里也知道这么说不对，可就是情不自禁。今天那位同修又来了，在听见敲门声的时候，我的心中一片欢喜，有一种终于盼到他来了的感觉。当他刚坐稳，我就开始跟他讲憋在我心中很久就等他来跟他说的话，说着说着又不自觉欢喜起来，这时我手中的火就出了毛病。几次三番后我还不悟，认为是偶然的，最后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火，跟他到另外一个屋子说话。当我们面对面坐下时，我明显地感到我们空间场里有一种很迷蒙的东西在漂浮着，我心里惊到，原来我们空间场里情的物质已经这么重了。但我并没有及时跟他交流，而是出去拿橘子给他吃。当我回来时，看见他已经穿好衣服要走了，我的心里就不自觉地有种失落感。他走后向内找自己，为什么会有失落感？同修接触本来就是为了圆融见识法救度众生的事，既然事情完成了，同修当然就可以走了。可我为什么会恋恋不舍，心里难过？还是自己与他接触中掺了人的东西不纯了？那位同修比我大好几十岁，虽然我嘴上喊他阿姨，但我的心中却从未把他当作我的长辈，而是当作平辈中高山流水的知己好友。每次陷入观难过不去时，我都会第一个想起他，心里嘀咕着怎么某某不来了呢，要是他来了该有多好，无形中产生了一种依赖心，想找他倾诉，想让他开导我从法中提高。以前在陷入观难中过不去的时候，师父都会让不同的同修来开解我，可真正解开心结的让我提高的还是法啊，自己怎么在这个问题上本末倒置了？这其中不但有对他的情，还夹杂着一种崇拜心，觉得他是我所交往的同修中修的最好的一个，只想在法中的时候很多，一有什么事了，我都会第一个想到和他商量，听听他的意见。这种做法是典型的学人不学法，今天又不是深挖到此，恐怕已经难以找到了，因为他已经隐藏得很深了。今后我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 不但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同修负责，不再用人心对待他，与他一起在法中精进提高。
被人说是一件好事，作者天成。最近功练的少，爱人同修一直盯着我这个事，看我没有重视就反复的讲，后来又和别的同修讲，又把别的同修的话转达给我，要我好好练功，精力充沛才能做好三件事情。前两天一位70多岁的老年同修到我家，专门讲起这件事情，说一定要重视起来，首先要学好法，练好功，不要急于做事情。自己也确实对做事看得比较重，对练功就不那么重视。同修说了我很长时间，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对，但是心里明显的已经有点不愿意听了。看到同修一脸的坦诚，没有任何的拐弯抹角，真的是为我好，连着讲了好几遍，像对一个小孩子一样反复的叮咛，心中有些感动，因为同修是如此的坦诚。晚上练功前，心里多少有点怨爱人，到处讲自己的不足，弄得谁都知道了。原来在同修目前一直表现得挺不错的，这一讲好像自己精心维护的一个很高的形象一下子就倒掉了。练完功，突然间感觉到周围的同修对我真是太好了，在人中哪有这样为自己负责的呢？而且每一个同修都是这么的坦诚，没有一丝保护自己的杂念，真的是为了别人好，而自己还不知不觉的在维护自己的虚名，不让别人说，不能严肃的对待修炼，这不就是自己不精进，让师父操心，反反复复的用几个同修的嘴在点化我吗？实际上在看到同修的不足时，自己也想说，但是更多的是想到对方别误会我，所以往往把话说得比较含蓄，也可以说是比较圆滑，有的时候讲了半天，对方也没有领会自己的意思。现在看来，不是对方不能领会，是自己太复杂了，绕来绕去的，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结果讲出的话非常的飘，没有力量，看似简单的坦诚相告，但是要能做到却是要有一定的境界的，因为这里面包含着无私，包含着真正的为了别人好。说者是真正对别人好，为别人负责，不怕对方的误解，这需要有坦荡的胸怀，只有在我们大法修炼的环境中才会有，所以修炼的人一定要珍惜这个修炼的环境。被说者一定是有问题的，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所以要认真对待，一定是哪方面需要提高了。所以说被人说是一件好事，当然也要有容量，如果已经自满了，那再好的东西也装不进去了。所以讲被人说是一件好事。
发正念不能形成整体合力所带来的教训。作者大法弟子。假同修到林氏救助众生时被邪恶绑架，林氏的同修聘请律师为假同修在法庭上做无罪辩护。之前林氏同修告诉我们地区的协调人，让大家在开庭期间帮助发正念，使两地同修整点集体为假同修发正念，彻底清除营救同修的一切邪恶因素， 并让律师在为同修的无罪辩护中使更多世人明白真相而得救。听到这个消息后，协调人立即和几个同修商量，把营救假同修而发正面的内容打印后发下去。那时我们地区的所有同修都能在每晚七、八、九、十发正面时，整体齐心发出解体本地和凌视迫害假同修的一切邪恶因素，感觉心境能量也很强。开天目的同修把他所看到的景象也跟同修个别的进行了交流。每个人打出的功开始像彩条似的，然后立即聚成一个强大的势不可挡的光球，把凌视关押同修的黑窝和法庭的邪恶因素瞬间清理干净。短短几天发正面之后，凌视同修传来话说，两个为假同修辩护的律师在法庭上辩护得很成功，法庭理屈词穷，而且假同修个人也说他感觉到了大家为他发正面的强大能量。但是邪恶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说下个月某某日还要重新开庭审理。就在下个月假同修第二次被恶党法庭非法开庭审理前夕，我们本地区协调人又和几名同修进行切磋，并总结上一次的成功经验。除了每晚七、八、九、十定点清理本地和凌视迫害假同修的邪恶因素外，并决定在全球四个正点发正面之后再延长五分钟，这五分钟里专门清理凌视迫害假同修的一切邪恶因素。然而这时本地一部分同修对协调人传下来的决定却议论纷纷，咱们光给关押在凌视的同修发正面，为什么不专门给本地关押的同修发正面？这是不是有分别心？再说了，全球四个正点之后再延长五分钟发正面，这是不是太看重假同修了？同修被迫害都应该用同样的心态去营救，而不应该有轻有重。还有我们既清理本地邪恶又清理凌视邪恶，这功打出去到底往哪去？目标不集中啊。言语中对协调人这一决定有怨言，没有从内心形成一个整体，甚至发正面时精力不集中，形成不了强大的正面整体。结果几天后，凌视同修传来话说，上次为假同修成功辩护的两位律师，一位在开庭前被绑架，另一位迫于邪恶的压力对假同修的辩护含糊辞，有些地方做了相反的辩护，完全站在邪恶一边了。这两次庭审的结果使我们感到十分震惊，其教训很值得我们吸取。发正面只是一个表面，心能否修成整体是关键。为什么第一次发正面时从律师的表现和被迫害同修的状态那么好？就是大法弟子在发正面时没有个人观念，整体意识强，不坚持自我，互相能够无条件的配合，使打出去的功有威力。律师也好，法庭也好，他们都是围绕着大法弟子转，大法弟子心境到位了，法清理明，威力就大，邪恶只有被解体和退步。第二次发正面时为什么结果会那么糟？就是因为我们内部分歧大，对协调人提出的发正面内容说三道四，怨气指责，而不是对协调人提出的不足之处默默补充和圆融。相反，在同修中散布不满情绪，标榜自己如何对，为自己的对争辩，其实你就是对了又能怎么样呢？神不看一件事情的对错，就看你在这件事情中能不能放下自己，默默地去圆融对方，为别人着想，真正达到无私无我的标准。这是对新宇宙生命的要求，一念之差就是新旧宇宙生命的不同表现。 让我们吸取这次教训，不断成熟起来。无论发正念也好，还是做大法项目也好，都能无条件地放下自我，形成强大的整体。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努力自转了吗？在整体中动起来。作者小杰。姑姑从外地来，向他弘法讲真相后，一起看师父在广州讲法别。讲法前是大法音乐伴着法轮在浩瀚的苍穹转动的景象，看着转动的法轮让我全身震撼。法轮正转反转，由远及近，由近到远。更让我惊奇的是，每一个小万字符都在努力的自转着，和整个的法轮、整个苍穹形成了一种协调的美。这种美蕴含着一种强大的力量，这是一种主动、一种圆融、一种配合的境界，真美。今天早上会到集体晨练的行列中，周身是那么的舒服，感受到了一种融于法中、融于集体当中的一种幸福。一直以来在集体练功这一环节都没跟上，正念网上的诗歌到位触动了我。昨天早上起来练得昏昏沉沉，很困，但我知道这是一种突破前的干扰，于是昨晚我又一次加入了集体练功中。午夜发完正念，今早却早早醒来，练完五套功法后真的感到神清气爽，破除了观念，突破了自我，就是另一番感受了。那一瞬间，我的头脑中又一次浮现出强有力的转动法轮，以及每一个不停努力自转的小万字符，它们真美。师父在讲三花聚顶时也谈到了三朵花轮番在头顶上转，正转反转，三朵花还会自转转法轮。是的，原来自转是如此的重要。整体修炼中，我们每个人对待每一件事都要像小万字符一样，不停的认真的努力的转动起来，那么这个整体就和谐，就有力量。在整体中动起来很重要，既不要不转，也不要慢转，更不要转出去，强调自己，突出自己，这才和谐。认真做好每件事，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资料点独立运作，有问题先要自己努力解决，努力的维护好集体学法的环境，不缺席，不迟到早退，努力的修去安逸心、怕心、顾虑心，扎扎实实讲真相，努力配合整体发正念，营救同修，把你所知道的迫害信息发到网上，去主动帮助在难中的同修，抓紧一切时间学法、背法、同化法，带好小弟子，把自己的心得和全世界的同修分享等等。当你用心做这些事的时候，你就会体悟到自己在法中、在集体中、在同修间了。自转是主动的、自愿的、自觉的。师父曾在挖根经文中开示我们，你们不能总是让我带着往上走，而你们自己不走，法讲明了你们才动，没有讲明你们就不动或反向动，我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修炼。在这值千金值万金的时刻，千万要找找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没有不动或反向动的时候，追求常人中的享乐、游玩、聚会、打麻将、美容等，不在行为的本身，看看你的基点在哪儿就知道了。我们应该主动去同化法，主动去正实法，在正法修炼中动起来，在整体中永不停息的正转、反转、自转，形成的是一种协调的境界，一种强大的力量，一种庄严而纯净的美，而你就在其中。 一点体悟不成熟进行指正。
顺其自然，去掉自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昨天与一位同修交流时，那位同修谈到，他去一家铁皮铺做了一个专门用于油炸东西的瓢。他本打算要做手手瓢，在看图纸的时候发现那个图纸是右手瓢，他也没在意。临走时，店主还特意问了一句，你是左手拿瓢还是右手拿瓢？同修顺嘴就说了一句，右手活。回家后，同修才反应过来，心想，右手活是用右手搅拌东西，不是右手拿瓢啊。这可咋办？都告诉人家了，也不能再改过来。右手拿瓢干活多不方便。就在同修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转变了观念，心想，一切都有师父安排，既然这样，那我就用右手拿瓢干活也一样。当同修放下心后，第二天去取瓢的时候，惊喜地发现瓢还没有做好。原来店主昨天上午有事没做上，原本是右手瓢，现在变成了左手瓢。同修高兴地说，其实师父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只要我们把心放下，一切都会变好，都是顺其自然的。同修的话点醒了我，回想自己总是喜欢自以为是的去做一些事情，有些事情不但没做好，还出现了麻烦，过后不得不去平坑，这期间还觉得自己的办事能力强，有本事。当有同修明确指出，我这种做法不是修炼，是在给自己修炼的路上设置阻碍时，自己还蛮不承认，与同修争辩，认为同修人心多，不会了解我作为一个修炼人去解决问题时的境界，最后弄得同修哭笑不得。下面找自己，为什么不肯承认自己做错了？潜在意识中有不让人说的心，还有为自己先前没做好的部分找掩盖。就如同回家的路，别人走的是平坦大道，而我走的却是泥泞小道，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在这样泥泞的小路能够回家，其中差距之大可想而知。师父在法中多次讲过，顺其自然。我悟道就是放下自我，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不人为的做任何事，一切都顺其自然。
展现大法的美好，作者清心。前天和甲亲戚在乙亲戚家做客，当两位亲戚说到让我快点找对象，不要心太高的时候，我一下就炸了，说了很多难听话，还顺着自己的魔性翻出了几句前八九年前我住在另一位亲戚家对他家不满的话。没想到在当天我和甲亲戚走后，甲亲戚中午又去了乙亲戚家，误把那几句当作是说他的，伤心的哭了好久。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在这期间作为一个修炼人没把握好，与常人发生了矛盾，像那脚还是触及到了自己那颗不让人说的心，一碰就炸了，翻出那几句话明显是心中还有对那位亲戚的怨恨，看来并没有清除干净啊。大法弟子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众生能否得救，不但没有给亲戚们展现大法的美好， 反而还给大法抹了黑。第二天，我就买了一些橘子，分别到甲乙亲戚家道歉。先去的甲亲戚家，甲亲戚不在，我把橘子交给了他的女儿，又转向了乙亲戚家。没想到刚一进乙亲戚家的门，乙亲戚就劈头盖脸给我来一通，说那天我走以后，甲亲戚又去他家了，说他在我父母没在家时是如何照顾我的等等事情。乙亲戚指责我，对甲亲戚没有感激之心，还怨恨他，说那些话实在是伤人。我有些纳闷了，心想说话伤人是我不对，但我没有怨恨过甲亲戚啊。但我又一想，我是大法弟子，毕竟是刚开始没有做好，才会给亲戚们带来这样的伤害，就不应该再强调那些了。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平静地听完乙亲戚说完了所有的话。这时乙亲戚的态度也平复下来了，我对他说，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对，但跟大法无关，请你不要对大法有什么不好的想法。现在的人能否留下来，都是在这里画杠的。以前给他讲过真相，还没等我说完，乙亲戚就抢过来说，我知道，我认识大法也十多年了，别看我没练，我比你们有些练功人还强得多呢。他的想法。我们一起笑了，这时气氛也缓和了下来。我趁机又给他讲了很多大法弟子在修炼中发生的神奇事，他听得津津有味，临走送我时还告诉我，别太在意他今天说的话，以后常来。我笑着点头转向了甲亲戚家。这次开门的正是甲亲戚，他好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一样，热情地把我迎进门，问我吃没吃饭，还要把桌子上的橘子拿给我吃，他不知道是我买给他的。我们进屋后，我真诚地向他道歉，说我不该说那些伤人的话，让你受委屈了。当时甲亲戚的眼圈有些红了，对我说，没事，你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怎么会跟你计较呢？况且我们都是大法修炼者，这也是在给我们提高，我也不好，不该去人家哭。我笑着点了点头。这时他的女儿回来了，我们就没再聊。在临走时，甲亲戚对我依依不舍的送别，告诉我常来玩。回想这两件事，真切感到了大法的宏大。当我们放下自我，一切不可能化解的矛盾都会迎刃而解。正如师父在红云法正乾坤中写的那样，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
对疲劳的一点认识，作者天成。修炼人的疲劳并不是觉睡的少造成的，因为自己是修炼的人，所以一定是有更深层的因素在里面，就是说并不是由于低层困的因素造成的，所以你用这个多睡觉来解决疲劳的问题是没有明显的效果的。就像那个治病一样，修炼的人没有病，有时会表现出像病的症状，但是你去检查没有毛病，你吃药打针也不好使，低层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高层的问题的。相反，你不用打针吃药，真正在法中去悟，也许就是为了去你的某一颗心，如果你真正悟到了，放下了，也许马上就好。同样，自己的疲劳也不是觉睡的少造成的，自己老是用多睡觉的办法也解决不了这个疲劳，如果多练练功马上就好。修炼人所有遇到的问题都有修炼提高的因素在里面，如果把它认为仅仅是人的因素造成的问题，那就会落入人的状态，也就会用人的办法去解决问题，这样就会错过一次次提高心性的好机会。
修炼体悟，破除与同修之间的间隔善解。作者陈曦。破除与同修之间的间隔，这两天只要一想到一位同修，我的心就会很不舒服，十年谷子八年糠的在脑中乱翻腾一气，搅得自己也很闹心，心想这是怎么了，难道是该提高了？想想也是，自己在这方面拖的时间太长了，也没有突破。现在同修都讲要形成整体，破除个人的观念，更好的圆融做好救度众生的事，可我还在这里与同修在心里产生隔阂，这哪里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啊，是在拖正法的后腿。向内找自己，为什么要与那位同修在心里产生隔阂，还是心里有瞧不起他的想法，认为他人的东西多，说话带刺儿，绕弯，遇事推责任，怕心重，还有不符合自己的观念。可自己怎么就没想过要拿同修的不足对照自己呢？看看自己是否也经常犯同样的毛病，答案肯定是有，否则就不会光看到人家不好的一面了。其实那位同修有很多修好的一面，比如面对面讲真相，热心帮助处在磨难中的同修等等。之所以看到同修那么多不好的一面，还是自己被那狭隘的观念障碍住了，迷住了自己的双眼。反思每次与同修发生摩擦的时候，都是自己这边拧劲儿了，当把这个劲儿解开的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了。善解，从小到大我很喜欢幻想一些事情，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好像有什么大本事似的，可现实中的我却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无论长相还是才艺都没有任何出众的地方。这种自傲的感觉到底源自哪里呢？原先我以为可能是自己太年轻了，显示心、明心太重，加之在社会上没什么成就，所以才喜欢幻想安慰自己，所以就在去心方面下功夫，这样做后有一点成效，但不是很明显，时常还会在思想中强烈地反出那种高人一等、高高在上的心态，出门更是如此。为此我很是苦恼，以为是自己修得不好，直至师父给我打开了几段我前世的记忆，我才明白原来那样的感觉根本不是我，是在漫长的历史轮回中遗留下的观念。前几天看神韵晚会弓箭舞时，演员们所表现出的那种弓箭手的气势让我深有感触，仿佛间我回到了古代，好像是一个带兵打仗的将军，在战场上与士兵们出生入死，在闲暇时与士兵们坐在空地上一起舞乐，那种高兴的氛围至今还残留在我的生命深处。这时我看见了一个和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假我，坐在我的空间场里高兴地笑着，脸上浮现出了那种受万人敬仰、高高在上的表情。我以前也曾经看见过他，但都没有在意，现在才明白原来那种高傲的感觉更来源于他。我心里想着要怎么处置他，原先看见的都是一些鬼怪之类的东西，当即就直接清楚了，可他却形成了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形象。我有些犹豫，我想这也算是他的福气了，就给他一次机会吧。我默背了一遍师父讲的那段善解的法，念完之后什么也没看见，从那以后那种自傲的感觉轻多了，偶尔还会反出那么一点点，我想可能实质的东西已经没有了，就剩下一些平时养成的习惯，只要把那些习惯改正过来，自然而然也就没有了。
向内找与同修配合不好的原因，作者清心。一次练功抱轮时，我偶然间看到在大唐贞观年间，太宗皇帝带着无数的宫娥才女、文武百官坐在皇宫外在庆祝什么节日。那时是在傍晚，周围灯火通明，宫女侍卫簇拥着文武官员密密麻麻地坐在两旁，中间最高处就是太宗皇帝，人数之多令人惊叹， 那个壮观景象难以用语言形容，雨季再下来的文摘有过之而无不及，不愧为历朝历代盛世之冠。这时我看到在众官员中有一位很年轻的文官，他在朝中似乎占有着很重要的位置，无论是气质还是眼神都充满了自信，很高傲。那个文官就是那世的我。这时我的心中有些波动，怕看到的是幻象，犹豫的不肯多看，但那个画面依然接着上面继续演。只见对面百官中出来一人，一甩手向天上放了一个像烟花的东西，那个年轻的官员微微一笑，在那个官员放的烟花基础上也一甩手向天上放了一个东西，只见天上那个原本很漂亮的烟花变得更加绚丽多彩，众人齐声喝彩，那位年轻官员的脸上浮现出了得意的神情。这时画面没有了，我只听见太宗皇帝说道，将来你们得法以后也要这样配合好。虽然不知道这件事是否真的在历史上发生过，但我想既然是师父让看的，那其中一定有我要修去的东西，难道是我跟身边的同修配合不好了，师父才用这样的形式点化我。找来找去还真找到了一位我不愿意跟其配合的同修，原因是我对他说话为人处事的方式看不惯，认为他人的东西太多太奸猾，每次跟他接触的时候我的心里都很排斥他，当他要求我做什么事时我也会很不情愿，总认为是给他做的，不是在跟他配合。圆融做好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跟他发生矛盾时总是找他的不足，甚至跟别的同修一遍一遍地重复念叨，现在想想真是惭愧，难怪我与他心里的隔阂已经这么深了，都是我错了，没有把他当作镜子向内修好自己，觉得他奸猾，潜在意识中还是有怕自己受到伤害自保的心理。其实当我们看到同修表现出来的状态心里不舒服时，就是我们要向内找该提高了，否则就不会只看到同修的不足而看不到同修的闪光点了。
曝光学党法院主导律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流氓伎俩，作者卓晨。近几年来大陆各地学党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时，当事学员家人纷纷聘请正义律师出庭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此举极大地震慑了邪恶，在民众中产生很大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某些公检法人员的正义良知，使他们认识到这场迫害根本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是违法的，从而使当地的邪恶迫害有所减轻。正因为如此，协党人员对正义律师出庭辩护怕得要死，不惜采用各种流氓伎俩阻扰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其主要表现为一、实施恐吓逼迫家人辞退律师。各地协党法院在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之前，一旦得知学员家属聘请律师为当事学员做无罪辩护，便对学员家属实施恐吓，无所不用其极，逼迫家属辞退律师。例如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法院图谋于2010年4月1日和2日对李新春等五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因畏惧律师的无罪辩护和民众旁听，法院人员就威逼法轮功学员家属辞退辩护律师，还把请律师的两名法轮功学员家属分别叫到法院实施恐吓，逼迫他们辞退律师，并盘问是谁请的律师，有的法院还逼迫学员家属在档上签字威胁学员家属。二、 推迟或临时取消庭审，图谋进一步构陷迫害。协党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往往没有证据，更没有证人。所谓庭审，不过是蒙骗世人，走走过场而已。协党人员对此非常清楚，知道这种庭审一旦有专业律师介入，其骗术当场就被揭穿，局面将无法收拾。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故意推迟或临时取消庭审，图谋进一步构陷迫害。例如，福州市昌山区协党法院原定于2010年3月4日非法开庭，陷害于去年9月16日被非法绑架的福建师范大学法轮功学员叶巧明。3月3日，两位北京律师依法向法院递交证实法律文书，要求控方证人出庭。3月4日开庭前30分钟，律师被告知开庭取消，昌山区公检法三家心知肚明，叶巧明案完全是抓人在先，造假构陷在后，根本没有什么证人。至于庭审拖到什么时候，法院人员自己也说不清楚。三，提前加班开庭，甩掉律师。2009年8月12日，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法轮功学员程秀华老人在前郭县体育场附近向人们讲真相时，被当地恶警劫持到松原市拘留所。松原市临江区法院第一次非法庭审程秀华老人时，程的家属聘请正义律师到场为其做无罪辩护，极大的震慑了当地邪恶。之后，松原当局指使法院人员多次骚扰老人家属，逼迫家属辞退正义律师，被家属拒绝。于是协党人员便使用流氓手段探听到辩护律师的日程安排，知道该律师于2010年4月2日星期五在浙江为另一起案件出庭，便突然决定在2010年4月3日星期六法定休息时间加班开庭。奇怪的是，原定在浙江开庭的时间却莫名其妙的一拖再拖，直到下午都迟迟没能正常开庭，导致律师无法在极短时间内赶到东北松原市。律师对松原法院这种违法行为表示非常愤慨。四，谎言许诺，诱骗家人辞退律师。例如，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法院曾于2008年10月30日非法庭审密山市法轮功学员刘景禄、孙立香夫妇。法庭上，受害人孙立香当庭揭露了鸡西市公安局警察对他施以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法院以调查为由宣布休庭。一个月后，鸡西市鸡冠区法院发给鸡冠区检察院撤诉处理决定书，但半月后，鸡冠区检察院竟然违反法律规定，对刘景禄夫妇重新起诉，鸡冠区法院重新受理此案。期间，协党人员以放人为诱饵，诱骗刘景禄、孙立香家人辞退北京律师，并威胁其家人，要是聘请北京律师，刘景禄、孙立香夫妇就得重判十年。以上，家人轻信了协党人员的许诺，辞退了北京律师。结果，刘景禄、孙立香夫妇于2009年2月17日分别被鸡西市鸡冠区法院误判九年重刑。至此，家人方知上当，然为时已晚。五，法庭上耍流氓，阻扰律师辩护。协党法院在非法庭审前的所有伎俩破产后，便在法庭上利用各种流氓手段阻扰律师辩护。2010年3月24日上午9时许，黑龙江省依兰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陈继忠、陈继环非法庭审。在法庭上，检察机关当庭出示伪证，韦法官吕守芳多次打断律师的辩护，还示意坐在旁听席上事先安排好的人当庭起哄，以流氓式的行径阻止正义律师辩护，并威胁律师，而且法警还辱骂律师。对此，辩护律师只好提出抗议，声明如果再打断他讲话，他只能退庭。在此情况下，法院人员有所收敛，律师才得以继续辩护。以上种种流氓伎俩，充分暴露了中共协党法院心虚理亏、大势已去的绝望心态。他们深知这场迫害严重违法，不得人心，根本摆不到台面上去，故忌讳法律，惧怕律师。其实 不管协党人员如何耍弄流氓伎俩，但邪不压正，正义最终会战胜邪恶。只要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心存正念，与正义律师肝胆相照，就能破除协党人员设置的各种障碍，排除各种干扰，使正义律师顺利走上法庭，为法轮功学员成功辩护。在当今中国大陆，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已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协党人员妄图用流氓伎俩加以阻挠，只能是自暴其丑，充分暴露中共协党的流氓嘴脸，加速其解体进程。人们啊，赶紧从协党的各类组织中退出来吧，选择与流氓为伍，毁掉的将是自己永久的未来。
三言两语，隔阂。作者王浩天。在做项目时，有时会因为各种原因和同修产生隔阂，在救度众生时，有时也会因为无明的原因和众生产生隔阂。每当隔阂消不去的时候，我看到原来是因为自己的心不善，达不到大法所要求的标准。因为心不善，强烈的保护自我，不想放弃人的观念，而使隔阂成为修炼中的一种折磨，阻碍着智慧的展现。想来想去，消除隔阂的唯一方法就是使自己变得更善。在我这样想并这样去做改变自己时，那笼罩在头上的阴云很快就消散了，感受到光明笼罩着自己。这种切身的体会再次让我见证了修炼的美好。隔阂只会把众生推出去，隔阂只会把整体的力量打散削弱。把这样一个毫无益处的东西再继续绑在修炼者的身上，究竟能给众生带去什么，又能为修炼带去什么呢？隔阂不是我要的，更不是在修炼的路上我所追求的，而是应该彻底清理的。
修炼故事，修炼中的几件神奇经历。作者苍宇，河北。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跟随师父走过了学法练功、弘法、正实法及今天的做好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的各步进程。现将我修炼中的两三件事向师尊和各位同修汇报一下，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对交通事故责任方讲真相，劝三退。2008年夏天，我骑电动车过马路，经过十字路口时，有辆电动三轮车拉着装修用的板材与我相撞，三轮车前轮撞在我骑的电动车的后轮上，当时三轮车发生侧翻，驾驶三轮车的小伙子的左腿被别在前轮轴上，脚被压在车底下出不来了，我的后背被三轮车上的木板脚划破，按交通规则他要负主要责任，可我看到这个小伙子很可怜的，我的一念就是请师父加持，我俩谁也不要受伤只骨折，我不顾自己后背的疼痛，和路人一起赶快抬车，从车下把他的脚抽出来。在大陆一般发生交通事故时，双方都要推卸责任，我说不用打110报警了，我负全责。我截了一辆出租车把他送到了医院，在途中打电话通知了他的老板和我单位的同事，让他们把车放到安全的地方。他们处理完事故车后也很快就赶到了医院， 我向同事借了钱，帮他挂号、包扎伤口、透视、照相等项检查。在医院的走廊里，我主动推在他的平板车，一边向来看护他的同乡及老板讲，我为啥承担全责，我是练法轮功的，是我师父教我们与人为善，立誓找自己的不足，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正法轮。我还讲了很多同修遇到危险时心里承念法轮大法好，出现了很多奇迹。你虽然不练功，承念九字真言对你有好处。在医院里忙活了近一个小时，各项检查结束，为他别感染，给他输液时，大家才想起了我也受了伤，要给我包扎。我说不用了，我是练功人，不会感染的。输液时我讲了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真相，老板他们三人都做出了明智的选择，称赞大法好，说遇到了我这个好人了。原来老板说要给小伙子复查的，后来也没发现骨折，也没再输液，那个小伙子就好了。我后背的两条十几厘米长的伤口，由于我信师信法，在没上药的情况下也没感染，谢谢师父。我是修炼人，不该出现此事。我单位楼很高，有一次我在电梯里往外走时，刚跨出电梯，突然发现我的左腿失去了知觉，不听使唤了。我用手扶着墙壁，在两秒内马上想到我是练功人，机关里的人都知道我修炼，有师父的保护，我不会有事的，不能给大法抹黑。停了几秒后再走，就觉得腿麻，我坚持走下去，三步后就没事了，我的眼泪马上就流了下来，感谢师父替我承担了许多。电池损坏的 MP3 好了，我们上班族的大法弟子多利用 MP3 听师尊的讲法录音，有个同修的 MP3 用了三年了，充不上电，准备不用了。我说给我，我用电源线插上电源，早上练功用，音不受影响。可没用几天就不能用了，也不能显示了。我想是不是我有占便宜的心造成的，就放了几天，准备还给同修或扔掉。后来想起了大法弟子都是有功能的，我想 MP3 也是有生命的，让它恢复原有的生命力。结果不但插着电源能用，拔了电源也可用了，充电电池恢复了充电功能，大法真是神奇。我是练功人，身轻如燕去学法。1998年8月刚走入修炼一年的我发起了高烧 40.5 摄氏度，连续三天高烧不退，我一粒药也没吃，照常上班。到第三天周六下班时，我连开车回家的力气也没有了，就让司机将我送回住所，将汽车留下了。当年同修们是每个晚上一个练功点上的同修，大家要在一起学法两小时，我只要在家都按时参加。第四天是周日，也是我们几个学法小组到一个大的地点集体学法的日子，我和妻子都是辅导员，一般都要参加的，平时都是骑自行车去，因周六用汽车将我送回家的，我的自行车留在了机关。我家离学法点很远，我觉得我开车去学法不合适，骑车去自行车又不在，后来我决定走着去，妻子要将他的自行车给我，我坚持不要。当我拿着转法轮走出家属院进入公路后，只觉得两脚发轻，身体要飘起来，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往外流。一个发了4天高烧的练功人，头天还是连油门都感到没劲踩的我， 充分体验到了师父心性多高功多高转法轮的法力，我很欣慰。我急忙控制情绪，不能让常人看到。我脚不离地飘到学法点后，妻子骑自行车领新学员还没到，我向参加学法的同修们讲了我刚才的经历，同修们与我分享师父的洪恩，更加信师信法了。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